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诗歌让我们心知道我们的主他如何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掌权，我们也愿意称颂他。诗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是属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回应他。早上我们的器械有点问题，那感谢几位同工，他们用他们的机巧很灵巧的来把这个坏掉的机器取代一个临时的这个预备的机器能够让我们继续顺利的在聚会中使用。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日本札幌那边最前一阵子被台风扫得很严重然后这个他们发现说有190几万户这个停电之后呢他们因为台风要去买，去超市买东西，结果每一个去都发现没有办法买，因为都用手机的支付宝这个要去前面没有电，所以口袋又不习惯带钱了所以全部买不到东西，所以都回家去还发现说好像世界末日一样这个靠这个科技呢，有时候确实是不容易如果没有预备好。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如此，你今天为什么在神的殿中敬拜他？你不晓得你的人生到底下一刻会怎么样？我们都预备好了没有？好，我们是否有那样子的一种在暂时人生却有那永恒的确据？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神的话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31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这段圣经也是在讲最后我们要怎么样子的预备在主的面前将来当如何，到底我们会往哪里去的一段经文我们弟兄念31，姐妹念32单数弟兄，双数姐妹，用交通的方式来念这一段圣经好，来31节，弟兄请。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35，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对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对向小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我们先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按着你赏给我们的信心聚在一起，我们这批蒙恩的儿女被你呼召成为一群属主的羊群，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要来到你的膝前听从你的话。求主这时候你就按着你自己的信实，丰丰富富的将一切的厚恩和真理赐下来，让我们在这个早上从你的话得到生命的滋润，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让我看见祝福的路在何处，保守众人的心，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启明，好叫我们有一个精英的灵来听从你自己今天早上借着这一段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你的心意，我们仰望交托给你。你也保守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在我们当中，他们或是被缠累，或是有软弱，又是有困难，或是有什么样子的事耽误，主你都保守他们的心向着你，因为这是圣日，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归给你的日子，是我们与你有约，是一个新的约，我们有约在你的面前来向你感恩，向你献上感恩的祭来敬拜你。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胜过世界，并且能够得胜世界。这样子要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女儿因为已经大学毕业，所以她回来在等候考试，所以闲着有一天她就跑到一个PetSmart 就是那个卖鱼的卖小动物的店，去买了这个两条小鱼要回来家里养。那一公一母一对那颜色蛮漂亮的，纯红的和白色的孔雀鱼，所以她就又放在鱼缸里面养过了一个礼拜那只母鱼竟然生了看到有差不多二十来只的这个小鱼，哇，那我们就觉得好奇妙一打回来没有几天就生小鱼，我二十几只小鱼好小因为这种孔雀鱼是胎生的，一生出来不是蛋就是宝宝哇，二十几天有，那我们就从此以后我们有空就跑去那里看了看那些小 baby 在那里游，然后一天一天这样子长大差不多过了大概快要两个月那些小鱼慢慢慢慢长大之后就看得出来有一种是公的，一种是母的母的比较大一点，肚子大一点，那公的呢比较壮壮的小小的这样子这个动物世界跟人刚好相反那个公的要哇那个颜色很漂亮那人的世界是女的比较漂亮然后呢再过差不多不到两三个礼拜就发现我女儿说爸爸奇怪那个鱼里面怎么会有驼背的驼背的就是跟原来那个公母那个样子不太一样，不太是驼背的，长得这个有点像那个钟楼怪的那个样子而且那个颜色也不是纯红纯白，里面还掺杂一些黑黑的，看起来就脏脏的这样子了。哇，大概有二十几，大概五六只是那个样子，特别是如果是母的，畸形的更厉害这样。那我们就发现说那可能是什么隔代遗传因为公母都纯红纯白很漂亮，怎么会生出来是那种驼背，然后颜色 又怪怪的这样子，那怎么办呢？就看他这样在游。后来呢大概等他差不多成鱼的时候我女儿说爸爸不行，这个这些驼背的人要抓走，因为他们就开始又交配起来了，因为差不多三个月这个鱼就开始成鱼又开始交配起来，过二十一天又会生了，然后以后这个鱼缸里面就乱七八糟所以呢就把他们彼此分开来把那些黑色的然后头背就另外到一个鱼缸去，然后纯白的纯红那一种放在一起，看能不能不会一代不如一代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在这里就讲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三十二节说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耶稣讲这个比喻他是从一个巴勒斯坦地的一种背景来讲的，因为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晓得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养羊这个绵羊跟山羊呢他们通常是放在同一个草皮上面，草地上面，在那里牧羊人就让人放羊然后在那里吃草走动， 这个绵羊和山羊像一家人一样啊，就在那里啊，就那个场羊在草皮上哈，在可安歇的水边哈，像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哎，已经跑掉很远了。再往下了，好 ，OK， 再来，再来，再往下，对，好，要跟得上了哈。我讲到哪里，头脑要知道我在讲哪里。好，那你看到这个呢？就像这样，哇，一家人在那里很愉快嘛，哈。哪怕是通常在那里，这种叫做绵羊的纯白色的。然后呢，山羊通常比较黑色的哈，但是都是放在一起养。三十二节这里讲一个事情，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啊，往下咯。对，所以这个羊呢，是在指着万民啊，他们一家人啊，所有的人类一家人，但是呢，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吕正中译本说把他们彼此分别出来，也就是说本来是一家人，可是有一天丈夫跟妻子分开来了，儿女跟父母亲分开来了，有可能有这种情况会发生。好，那我们要今天要在这里看的就是主耶稣将这个绵羊和山羊彼此分开，对我们应该有什么学习的，或者要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将来有一天不会被分开来，而是会在放在一起。我刚才讲那个鱼不是那个驼背的，是纯的，是放在那些以后一代比一代好的鱼缸里面。首先请各位一起来看31到36节这一段圣经。这里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提到这个绵羊是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啊。这个右边这个字啊 ，dexios， 希腊文 dexios， 它可以说右边右手。可是呢，希腊文这个右边呢，它也用在什么？是荣耀的、荣耀的，或者是威、权威的地方，也是用这个 dexios。好，这有一个字叫 doxa， 荣耀、光荣，那个字的啊，一个字根相同 doxios。 这个字呢，你晓得右边犹太人啊，他们很懂这个惯例，就是右边呢、是上的，左边是下的。记得有一个例子哈、在创世纪第48章，这个雅各按手在以法莲和马拿西手身上的时候，结果那个他用剪刀方式去按手在两个孙子身上，然后他那个爸爸呢，约瑟说：“哦 ，no， 爸爸你弄错了。”那个雅各说：“我知道。”所以右手反而按在弟弟身上，以法莲身上；左手反而放在哥哥马拿西的身上。后来我们从历史看到，确实如此，以法莲为大，马拿西为小。所以你看到哈，这个对他们来讲懂得这个。可是呢，你知道这个左手左边这个字啊 ，unimus 哈，这个字哈，其实呢，它本来意思是名字、好名声的意思啊。可是呢，这个好名声不是就真的是好名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有这个叫做不好的兆头、不吉利的情况，或者是险恶的这个兆头的时候，用一个好名字来避免它。这个不吉利，就好像我们以前古时候呢，这个生孩子哈、情况都不好，所以后来就叫他就台湾人叫做蒙幽啊，好、就好吧，就那就养养哈、用名字来使得他看能不能好一点哈、让他可以活命活下来，这样用名字来，因为在他的光景其实是不好，用名字使他可以好。这样子，所以这个左边这个字，其实它本意后面的背后其实是不吉利，是险恶的预兆哈。那英文我们晓得这段经文哈，33节英文是 He will put the sheep on his right and the goats on his left. Right， 我们晓得有两个意思，右边也是 right， 对的或者正义也是 right， 我们常常英文圣经两个字 writers， 好，所以它有正右边格式也对的或正义的，所以把什么，把绵羊放在对的正义的荣耀的地方，相反的呢，把那些山羊呢放在左边 left 也可以说什么，左边也可以说剩下的，或者是我们这一经文里面看到原文它意思是不吉利的或者是险恶的，其实如果就圣洁本意它是指的是地狱的地方，所以把它们分开来放在那个地方。通常我们晓得、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对不对？我们很少有人自己站出来说、我是个坏人，常人、除了基督徒以后知道什么 是好人的定义的时候，常人你还没信耶稣，通常人都认为自己好人，因为我们是没有犯法的市民嘛，对不对？我法律永远判我罪过啊，我当然是好人，对不对？你们来美国申请这里要这个绿卡，他就要你回国要拿这个良民证啊，要你的国家的这个区公所啊或者户政事务所那个没有犯罪记录是良民哈、那所以我是良民，我就是好人。弟兄姐妹，圣经哈、就讲记到有一个年轻的官，他认为他自己是好人，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这段圣经哈、这个官他就认为自己是好人，所以他来找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好啊、意思他就是告诉耶稣说你是有名的老师、那我呢我是不是将来就可以上天堂这样。那耶稣跟他讲了一堆以后，最主要告诉他说，好，你既然是不错的，好吧，把你所有的都给送给人家，好，这是圣经里面你看到的，好，他就说、我从小多好多好、他说你缺少一件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好，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所以说那个人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段经文你告诉一件事情，通常啊我们在宗教的里面说法就是犯错犯罪啊，做坏事叫做罪，对不对？但是有姐妹们，人常常会说啊、我没有放火啊，我没有杀人啊，好，何罪之有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我没有做什么所以我就没有罪，但是圣经在看罪这个观念并不是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他还一个观念就是你应该要去行的善你有没有去做。那个善的定义呢，不只是说好人好事代表，这个善定还包括上帝的心意啊，你没有去做那就是罪。我常常跟各位讲，那个罪的定义就是你没有达到目标，射箭没有射中目标，目标大不大就很忠心，那个旁边的都算罪，没有射中都算错的。好，这圣经的给我们的看见。所以呢你看圣经讲的就晓得，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没有做坏事所以我是好人，但是圣经的定义却不是这样。圣经的定义是你如果疏忽了该行的好而你没有去行，那也是罪。所以从神学上来讲，我们看见犯错的罪行以及忽略去行出善来的都是罪、这两样不是只有不做什么，还包括当做而没做，那都是在神说是罪。所以你看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就这样讲，各位念、雅各四章十七节，来，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看这节经文就很清楚，他不是说人若犯错行了错就是罪，不是，他说知道行善，这个善的定义不是只有造桥铺路，这个善是神的心意，那个所谓的 right 那个东西你若不去行也是罪了。所以在比喻当中，这个山羊啊，它就是代表所谓的一般啊，有一些人觉得他是善啊，对于这个善却闻风不动的人啊，他可能也不会去阻碍别人麻烦别人或伤害别人，可是他也不会去帮助别人成全别人啊，就主动去做出对的事情，他不会去危害其他的人，可是他也不会去协助别人，他也不会伸出他的手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晓得啊， 这些人呢，他们比那些所谓的能够做一点点的好动作去帮助人的人来讲，那些觉得自己是没有做错事的人，他比那些人还糟糕。好，愿意做一点点的善在别人身上的人，那一些是自认为他不害人、不危害人，那些人还糟糕。所以山羊的说法，如果你是山羊，你会说什么？世界上的穷人那么多，为什么要我去做？做不完的，穷人那么多，何况很多穷人都懒惰，所以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我们会这样解释。所以呢，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呢？谁能够去救全世界的需要的人呢？有一次我记得大概2001年的样子，如果没有记错，还是1999，有一次有一个大地震，然后我们就在一个超级花莲超级市场前面在那里帮助募款，我们挂着布条说哪里有地震，那请你伸出你的援手，用英文用中文就在那里呼吁，前面有那个奉献的箱，捐献箱，那有的人就会走过去，从抛弃市场有些零钱就帮忙投下去。后来有一个，我们一看就知道那是有钱人，有钱的贵妇，因为从那穿着是很时髦的，然后呢左右手大包小包的购买了不少东西，经济情况应该相当不错的人。当他转头看到我们在那里要人家意见的时候，他突然呢走过去以后，突然转了一个头看了我们一下，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喔喔喔，我给你们钱，谁给我钱呢？然后就走过去，走到parking lot去了。这个就是这种所谓的觉得有善我不一定要行的这种态度。那他觉得他是好人，他穿着时髦贵妇又有能力，可是他会觉得给人不是我要做的，那么多穷人我给谁啊？谁给我钱啊？他可能永远不会觉得他钱够了，我在想但是这个是一个情况。另外有一个绵羊，他反而是一种主动，然后愿意正面的愿意去出手帮助人。可能这种人常常讲，虽然我能帮助人很少，但是我只要能帮助一个就是一个，这是他的想法，我伸出我的手一个就算一个。所以请注意，耶稣在讲这一段马太福音25章35节这里，他说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这句话客旅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它的原文里面这个字啊 Xenos 这个字它是 stranger 陌生人或者是外人，也就是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同胞，我们华人自己人认识人就是人，然后不认识人就不是人，我们华人一向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字耶稣用这个字，它是一个单数，也就是一个人而已，不是一群陌生人，就是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去给他留他住。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呢很简单，就是你扶助帮助只要一个陌生人，一个外人一个需要，是从那个开始就可以了。耶稣在讲这个其实圣经在讲到耶稣他这个讲到说他饥饿在饥饿给谁给吃穿，这个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饥饿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好几次马太福音4章2节他还讲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马太21章18节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请注意耶稣在25节这里讲这个说他饿了，说他不是说叫他们给耶稣吃，而是给一个小子吃，是给一些饿的人吃，用这个来衬托出人给耶稣吃这样子的心。所以呢他就说呢，如果你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拿食物给贫穷的人，或是伸出一个援手帮助受压迫的弱势的时候，他说呢 这样行的人叫做绵羊，要放在右边，右边就是对的一边，要放在荣耀的一边，要放在上位的这一边。所以这个能够放到右边的是不容易，他要我们分辨你到底是要放到右边或左边。从台湾来的弟兄哈，如果你超过20岁，你都必须要去当兵啊，义务役啊，当年那去当兵的时候，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有班上哈，都100多人嘛哈，那一年就有大概三四百人这样。那在军队训练的时候，都队里面都会有一种叫做天兵这种人。这三四百人大概都会有几位天兵。什么叫做天兵你知道吗？天兵不是圣经讲的说神要差遣天使天兵来哈，那个天兵是什么呢？天兵就是左右不会分的。你队伍出去，然后这个班长或这个排长会讲说向左转或向右转，他想转他反正就乱转，他分不清左或右。甚至有一次到一个地步，去步骤的时候呢，我不晓得那个延伸他们解放军里面班上有没有这种，他一走起来呢，我一般就是左手然后右脚，左脚右，嘿，他好奇怪，去步骤他就会同时左边和右边一起，好，左边一起走，右边一起走，那走起来就好奇怪，那个叫做天兵，是吧？左右不会分的，你看姐妹。你我是属天的兵，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天兵，我们要分辨左右，能够分辨出来就是耶稣讲的，只要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面，在一个很小的人的需要上面，你主动的愿意伸出来，就表示你是那个在右边的人，而不是左边的人。在永恒的里面，你是在右边的人，而不是在左边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的，耶稣说的，他不是要我们去哇，你要施舍你千万磅的金钱，不是。他也不是说哦，那个你的名字要名留青史，放在这个名人的年鉴里面。他只是告诉我们，你每一天所遇到的，就在你的身边。像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就是在小家里面，就是开始学习从身边的人关心起，操练。以前是只顾自己，开始在小家在教会里面开始学，哪怕有一个人你有一个敏锐的心，知道他的需要，开始学习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关怀，一个小小的行动，从那里开始学习往右边靠。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主借着这么一种很平凡的事情，要让我们往他荣耀的路来走，就是往右边的路来走。第二个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25章37到40节跟着的这一段，这一段里面你看到它是一种从小然后渐渐的大，然后从里渐渐的往外。前面的四类他讲到饿了渴了，这是讲到内体内的需要，然后到这个所谓的后面两个做客旅或穿着，这是体外的需要。那这里指的就是如果呢没有人去接待人的那个后面，这个后面也有讲到说有病了的，就是没有健康的，还有被监禁的，也就是失去盼望的人。他讲到这个地方要我们去从小到大，从里到外去关心，就好像以赛亚书58章那里说的，来我们念好，来，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成正午。这里讲到饥饿是里面的，人里面会饥饿，要发怜悯，然后困苦是外面的，对人你要让他得满足。如果这样子的话， 神的话说你的光就在黑暗中发出来，黑暗中变成正午，这个都是会有神的正面的祝福。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对于人的怜悯，耶稣对人怜悯记载好几处的地方。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说，耶稣呢，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里讲到耶稣怜悯他们，好像我们看来以赛亚书那里，耶稣怜悯他们，怜悯这个字，splenizomai 这个字，他在马太福音出现五次，而这五次呢，几乎都是在讲对众人，耶稣在对众人，他有两次，包括那个所谓的喂饱五千人吃饱那件事情，也是讲到耶稣怜悯他们，包括有瞎子看不见，耶稣怜悯他们把他治好。那你知道这个地方讲的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跟着他已经三天，饭都快吃光了，待着的便当都快吃光了，所以怕他们饿肚子，耶稣要怜悯他们，他们的里面会饿，怕他们，所以说有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化身，这叫怜悯他们。那怜悯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说怜悯是一种感觉很同情那种字，它这个字不是这种所谓的抽象字，怜悯这个字其实是一个行动的字，在这个圣经里面它是一个行动的字。怜悯这个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被移动到这个人的肠子去，然后呢产生同情的行动或同情的心，带出行为来，这样子的意思。那个叫做怜悯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认为肠子是软的，肠子是软的，然后呢这个软的就表示什么，你对人有感觉或对人有怜悯的时候，那个感觉器官是在哪里，是在人的肠子，这样子，是肠子在感觉。所以呢它是什么，怜悯是一种肠子的搅动，怜悯这个字是肠子的搅动。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肠子搅动过，有没有你肠子搅动你会跑去哪里，会跑去哪里，跑去上厕所，对不对？你不会肠子搅动你就说It's OK， 会不会，不会，你会怎么样，赶快带出行动嘛。所以这个怜悯这个字绝对不是只是好可怜哦这样子，不是，它会使你带出行动。所以它是一个柔软的，到一个地步是很敏感的。所以犹太人把这个字说是肠子的搅动，这个东西表示我们说肠有好的心肠，我们这样讲，这个人心肠很好，这个心肠跟我们华人文化有一点像，就是表示什么，他行动而使你体会他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们，反之你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有一件事情，有一天耶稣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手枯了，可能是一种所谓的 disability， 他可能常年就生活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人就窥探耶稣说，看他是不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还在医病。那一些众人，第二节众人窥探耶稣，他们的心很冷，然后肠子很硬，有一个人手枯干没有办法生活，而他们只是要抓耶稣是不是医治那个人，违背安息日的律法。所以耶稣呢就跟他们讲，第五节，来各位念，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你看耶稣怜悯，他就动手，然后使那个人的手复原。而那一些人心硬，他们只在乎有没有守律法，而不在乎有一个人的需要。所以耶稣的意思，他当然不是叫我们帮助人到一个地步说，你就变成倾家荡产。他要的只是什么？你的内心里面能够为别人的困苦 为别人的困扰，为别人需要，你心里面会疼惜啊，好，你有那个敏锐心会疼惜他，然后你会有行动和反应。他不是叫你要哇做轰轰烈烈哦，是大善人，不是，他只叫你去安慰他，体贴他，陪陪他，是一个人就能够做的。好，所以他使这里说的肚子有饥饿不再饥饿，那个口干能够不再干，然后暖冷了，他就使他温暖。就是在监狱里面没有希望，他去陪陪他们，让他们心得到关怀，好，带出这个许动来。有时候就是在身边发生的。他两个多月以前，有一天早上，差不多十点左右，你知道我们教会周间前面有一个链子哈，因为那个链子主要是不让那个大卡车在这里，把它当成一般的通道，好，汪汪汪，常常有这个，所以我们的那个车走道常常被大卡车压坏嘛哈，所以执事会后来说，那都弄一个链子，他弄一个链子又说怕万一卡车没看到又把你撞断，所以他们就去买那个塑胶的链子，好，黄色的，好，把它链起来。但是、啊、太阳晒，那个塑胶会越来会变质啊，那链子必须拉紧嘛，哈、哦，才不要垂在地上。结果常常不知道怎么说，嘣断这样子，就断在地上。所以那天早上呢，牧师看到，哎呀，又断了，所以就啊、哦，在太阳底下嘛，没办法，就去早上来上班，就去把它把那链子、哦、再去把它用铁丝把它绑起来，就是要把它再重新把它挂回去这样。突然呢。有一个身材娇小的一个女士，一个华人啊，小小的，她就慌张的走过来啊，我不晓得她在问路什么，她就跟我说，那个先生，你不可以帮我的车子啊，轮胎怎么破了？我跟她看哦、啊，就停在我们这里后面这里，好、啊，你现在的主挡外面路边，然后我们那个 live walk 车子嗡嗡嗡这样开来开去，蛮危险的。我说哦，坏了。啊，那个他车胎说爆了哈、啊，说爆，我就走过去跟他看一下，又先放下我的东西哈、啊，就跟他看，哦哟 ，my god， 他整个轮子哈、哦，已经几乎剩下铁丝了吧？哦，怎么这么厉害，还开那么远哦？是哪里开到现在这？他都不晓得，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刚才有人开到我旁边跟我不不不说，指着我的轮子才我才停下来，轮子已经剩下铁丝这样。哇，他说你这怎么能还能开？那轮子铁定报销了。他说对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去上班了、啊。那怎么办？啊，就好吧，先放下东西，因为车子太多了哈，很危险。我又跑来教会里面拿我们那个红色三角锥，在差不多三四十公尺的地方把它先放着。然后天气好大，因为那个太阳要七月啊，太阳好大，我又。进来房子，我想说他在那里要等开，就拿了我们那个有那些爱心伞，弟兄姐妹，下雨就带来，然后天气好就没有带回去的，很多丢在那里，反正好几年都还在摆在那里，我就拿那个爱心伞去给他。啊，因为实在是太热，我想会修理，有点热，还有一点时间，我又来我们的冰箱倒一点冰水拿去给他喝，然后才开始用工具跟他弄。哇，啊、因为不是我的车，他说我也不晓得我那个有一种千斤顶，我说我的车是没有哎、欸。我说这个你车子应该有，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过。女生呢开车都这样哈，车上有什么都不知道。后来给他一翻就在那里哈，哦，然后又拿工具，反正就是搞了好一阵子。那后来好不容易把它修好，备胎把它换回去。然后他说那个坏了丢了，我说不行啊，那中心那个铁框要用，你去买轮子那个铁框会用，反正弄不知道就对了，我就把它翻回去放在车上。后来呢好了，他就、哦、谢谢他就开走了。啊、哦、满身大汗，已经好差不多全身湿掉了。啊，再回来把我们的这个链子修好。隔天有人在按我们教会的电铃。咚咚，我就跑过去看，哎，就是那个女士，她手里抱了一盒水果礼盒。哦，那我看了，她就说啊、哦、谢谢你昨天给我帮忙这个。我说哦不，我帮你是应该的，你这个带回去，我不会跟你收的。后来呢，我跟他就半推半拒绝，叫他好去车子。我跟他说没有关系，以后有人有需要你帮他忙就好了啦。啊，那就谢，然后车子就开走了。事情还没完， 过差不多两三个礼拜，有一天啊，突然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起这个事情了。我说那我们这个姐妹怎么知道这个事？因为那个是你周间没有人在教会啊，只有我在教会，然后这个事情做了也没有教会弟兄姐妹出现了。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事？他说啊，因为有一天我在我的美容院在那里做美容啊，那些小姐那个美容师在那里讲啊，有一个人就聊起说他在哪里有一个地方车子坏掉，然后有一个人帮他弄好车子什么什么这样子。他说哪里呢？啊，原来是我们叫，还好我那时候没有拒绝他，不帮他修轮子，还有帮他弄。弟兄姐妹，你不晓得，其实我们身边发生一件事，主在看。以为你拒绝人家都不知道，主知道，连我们教会弟姐妹都晓得，我曾经给人家轮子泼在这里，我曾经帮他弄，那个人来告诉他，我绕了那么远，绕了好几个礼拜才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看见耶稣用这个比喻，要我们内里要有像耶稣那种柔软的心肠一样。他说坐在一个脚趾就在我身上，好，他要我们自然而然的从我们里面那个柔软心去帮助一个小小的帮助，一个小指，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只要你做得起，你就主动的因为助人而助人，而不是因为透过逻辑思考，不是透过到底计较有没有报酬才去帮助他。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你是心软的还是心硬的。最后一个，第41节之后到46节这一段经文，在这个地方耶稣在这里45节，就是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45节，这些人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做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的真理，什么意思？就是你给人的帮助啊，就都是在帮助耶稣了。你如果不帮助人的时候，就不是帮助耶稣了。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了解这个事情？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真的想要博取一个父母亲或一对那个所谓的父母的欢心啊，你就帮助他的孩子，对不对？你如果对他孩子好，就使他的父母亲心里欢喜嘛，是这样。所以耶稣讲的，你若帮助一个小子，就帮助我，因为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造的儿女，他爱每一个人嘛。所以你如果帮助了神的儿女，就是让上帝欢心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见，如果人不检查自己的心思，我们的里面，我们不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只在乎自己的认为，而不在乎别人是否有一些人是我应该能够在那里伸出手的，我却心冷冷的、硬硬的，不去帮助，你会知道，其实神是不高兴的，神都晓得的。所以马太福音啊，其实另外有一个例子哈，也是耶稣饿的，就是在21章18节，耶稣有一天要进去耶路撒冷，已经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不是说耶稣饿了吗？然后耶稣就找那个无花果树，看看上面有没有无花果。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猜谜，耶稣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你知道吗？耶稣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你不知道，我猜是无花果，因为他吃不到无花果，就把那个无花果树做足死了，势不两立啊！这是我的解释啊。只是在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哦，他有一句话什么话？他说啊，你注意看这段经文，他说那棵树啊，只有叶子而已，没有果子。那棵树之所以没有录用啊，没有用，是因为它只有叶子，没有果子。那这个是在讲什么？他就在讲哈，如果我们没有带出行为来， 我们的信仰没有带出行动来，只是心动却没有行动，那就没有用啊。那个生命就像死了一样，那个树存在那里没有用啊。就是讲这个意思是这个。所以呢，有一次啊，保罗啊，他告诉那个以弗所的长老，在使徒行传，他在那个米利都那个岛，然后他很想念有一些未交代的事，他就把那个以弗所的那个长老叫他们过来，过到那里来，给他们交代的一些事情，谈到一些所谓的末了的一些提醒啊。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看这些经文，第二十章二三十节，耶稣那个保罗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体弱软弱的人，这个字打错了，软弱的人，好，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也就是说，要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和教会弟兄姐妹，要懂得去施给别人，说是还比你得着更有福气啊。好，讲了这个话，他说主话，主说的啊，施比受怎么会更有福呢？有人就问这个问题啊，问什么问题？他说呢，给出去就没了，哪来还会更有福啊？按逻辑这样对吧？你有100块，然后给出50块，就剩下50块，怎么会变成150块？不会吧？对不对？施比受一定更穷的啊，怎么会更有福？你就亏了嘛，怎么会更有福呢？对不对？如果按照人的逻辑是没错啊。其实在这里我们要想一件事情，这个施比受更有福，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你的福杯满溢的一种心态啊，更有福的福是你的福，你的杯子如果福满起来，那你就会给出去嘛，是不是？所以更有福，你从心开始，你心里面知道，哇，你心里面是很满足感恩，很懂得感恩和满足的话，那你就愿意流出去给别人，从这个开始啊。所以呢，满和空的，这是一种相对的心态。你如果常常觉得你空，然后你就会脸色，你觉得你空，你就给不出去。然后你常常觉得空，你就觉得我贫穷，我拿来帮，像刚才我讲那个超级市场那个贵妇，比如说我给你钱，谁给我钱？其实他的钱比很多人都有，但是他觉得他空。他觉得他不够，再多的钱也觉得空，所以他给不出去，哪怕是几个他今天找的零钱他都给不出去，所以这个就是空。所以满是因为他有满足感恩的心态，他就给得出去。所以呢，弟兄姐妹，你多施啊，多给，多伸出手啊，你就培养一种感恩满足的心态，然后以后呢，你在的地方，你的家，你服侍的地方，你的教会，你的小家，都会变成哇，因为你人都觉得很满足啊，因为你在那里，你常常会带出你的那个给帮助，你出手动手那样子的心出来。你知道有一种鸟哈，它这个鸟哈，可以说是自然界中最慷慨的一种鸟啊。这个鸟可能各位知道，叫做鹈鹕。我们中国叫做唐鹅，它的特色就是在它的喉咙一直到嘴尖的地方是松软的，然后呢，鱼进来啊，它就会哇存好多啊，存好多。那个唐鹅它的特质，它不是硬的，下巴是宽的，所以它可以存很多，所以它一直可以一直可以存在那里，可以 save 很多鱼在那里，它的这个嘴巴里面。那这种鱼啊，它值得人学习的是什么？据说啊，这个渔夫啊，他懂得这个鹈鹕的特性啊，他就抓一只来，然后在他的脖子呢把它绑起来，绑在什么？绑在那个沙滩边的一个木桩上面。绑起来做什么？哦，原来当有一只这个鹈鹕被绑在那里的时候啊，其他的鹈鹕啊就去，因为怕他这个同伴在那里饿死啊，他们就去海里去抓鱼，然后来到那里就吐鱼给他那个同伴吃啊。当然渔夫很聪明，等他们吐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被这一只鹈鹕吃的时候，渔夫就收啊，就收到他的这个鱼篮里面去啊。诶，就这样子。但这种还不只是如此啊，这个鹈鹕他抓鱼的时候，他潜水下去，然后他抓鱼啊， 哇，嘴巴有肚，不但是有鱼啊，还有很多海水，对不对？还有很多水，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必须张开他的口啊，然后要把那水倒掉啊，然后啊，这个时候那个所谓的海鸥啊，就真的他张开在那里把水摇掉的时候，就飞过来把它，好、哦，把它收碎金，就拿走了。可是这个鹈鹕也没有生气，那你吃就吃，他再进来，反正本人嘴巴大，他就再去拿一些回来。鹈鹕的特性，弟兄姐妹们，或许你认为鹈鹕表现的好像不是慷慨，而是很笨，自己的为什么给人家拿走？啊，你吐给那你的同伴，其实被渔夫拿走，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啊，有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啊，哪怕是自己吃亏，他也晓得不会吃亏。施比受更有福，请注意。施比受更有福。保罗告诉教会说，主耶稣教他们是，他会带出一种所谓的自然增长的定律。什么叫做自然增长的定律？你知道我们都有恩赐，对不对？而恩赐哈，上帝给我们的哈，你越用的话，它其实是会越增加的。举个例子说，弟兄姐妹，你的左手比较强壮，还是右手比较强壮？如果你是不是左撇子的话，是右手比较强壮，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左手会比左手强壮？生出来，反正右手就很大 ，muscle 就很粗，不是吧？是因为你知道说啊，我是右手的，所以你的有时候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左手会告诉右手说：“右手哥，这个很重呢，那你就帮我拿吧。”那右手就说：“啊，拿就拿吧，好，反正我习惯了。”他习惯的就是左手都给右手拿吧，所以拿久了，右手 muscle 就比较强。所以你这样一弄，男生这里比较大，这里比较小，因为他常常给，他常常使用。这是上帝的定律，给不是死的，是活的。施比受会更有福，是因为你给就在用，所以上帝啊，哇，到我来不及，这个用很多，大量到给他，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上次看的圣经里面在看那个马太第25:28记得那个例子吧？有没有？啊，所以有人就一千就收着就不用，然后那个一万的就去再赚一万，记得吗？那个例子有没有？所以你看耶稣怎么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是吧？所以呢，主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最大的有福分的人不是受恩的人，最大的有福分的是施恩的人。最大有福分的人不是领受的人，最大有福分的是分享的人。所以我们无论知道如何，我们都知道生命，你生命有了主，你就会开始有主的心，有主的心，你就会应该理所当然会有主的心的柔软带出来。所以你看哈，在历史上美国最有钱的哈，有一个叫做洛克菲勒 John Rockefeller， 知道吧？很有名哈，那是洛克菲勒，他是钢铁大王，石油大王。他有钱哈，一生以赚钱为目的啊。那到一个地步，他变成亿万富翁了。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才信主。一直到年老才信主。那他的生命里面哦，信主之后有一个大转变。以前是一直做，全世界最赚钱，什么钱他都要赚哦，一直赚哦。后来他领悟到这个施比受更有福这个观念之后啊，他开始尽量的捐献。开始尽量的捐献，广施他的这个金钱给需要的人。其中啊，1892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把钱捐献创立的学校，还请了一个宣教师，叫做 Hubbard， 请这个 Hubbard 来做第一任的校长，两个人一起共事，做了一个美好的根基。那个芝加哥大学变成很有名的学校。 1913年他又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这个 foundation 就来帮助很多缺乏的需要，用这个基金会的钱出去，甚至和中国有关系。1921年他捐献巨款在中国的北京创办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在那里培养中国的医学的人才。到了1937年他享年97岁他过世，他在他的墓碑上这样写着，各位念好不好，来，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但在天上所投资的将会存到永远。因着有基督的信仰，他的生命更新了，以前一直收为己有，现在充满了基督的爱给出去，造就了许多的生命的得着。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例子这个比喻啊，耶稣讲不是谁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服事的问题。你有没有动？好，那这种动这种反应是什么？反应是因为有了这个好的行为，因此证明你是有真的信仰。好，有好的行为证明你有好的信仰，这是绵羊啊，这样子的人会进入永生，不是因为他行善而得的永生哦，不是哦，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得救，有了耶稣的心，所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真信仰。这是一个所谓的行的和蒙的恩相称的这个意思。反之，没有好的行为的话，证明他没有真的信仰，以至于他叫做三羊，就是要进入永行的里面。这是46节耶稣做的 conclusion， 那个最后的结论，是因为如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我们被分别出来是分别到神的永生里面去，因为你有真的信仰。这真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的心在你我里面，是一个软的，是一个怜悯的，是一个疼惜别人的，而带出行动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见证，因此会有人因此来到主的面前，体会到主的恩。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来回应主，用祷告，用诗歌来回应主。